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燕青。在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将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香港持续的抗议局势以及北京方面的反应。另外，阿富汗新任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在星期宣誓就职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方面低估了伊斯兰国还有其他叙利亚境内激进组织势力的扩张，而且同时高估了伊拉克政府对抗激进组织的能力。好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身穿防爆装置的香港警察在星期早间持续和民主示威者对峙，警方一度向人群释放了催泪弹，试图阻止抗议的蔓延。至少有26人在警民冲突当中受伤。星期，总部位于中环附近的渣打银行、中国银行，还有几家其他主要的金融机构都宣布暂停业务。在警方与抗议者爆发冲突之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说，香港政府将就选举改革举行新一轮的对话，但是他没有提出对话的时间表。稍早的时候，警方还逮捕了几名试图冲进政府大楼里面的抗议学生。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了解一下在香港的最新动向。海燕你好。海燕，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抗议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我刚才从中环下来，一直从中环的颐和大厦，也就是邮政总局甘诺道，一直到政府总部，在过政府总部往西全是挤满了人群。多数人呢都穿的是黑色的服装，对要求梁振英政府下台问责。今天这个集会示威的人群明显的多于昨天。如果说昨天最高峰时候能够达到10万人的话，今天至少现在我就估计至少得有15万以上，15万到20万。现在这个大家都在情绪非常的高昂。我现在是在这个告示达路上，这里已经挤满了，都挤满了人。而且我刚才从甘诺道下来，还有我也去了一下下阙道，所有这些然后主要的干道都挤满了人。我现在看的主要是多数就是年轻人，应该是响应学联参加罢课的这个学生，而且还有我中间看着好些穿着校服的中学生，他们也来参加这个罢课。另外呢还有好些市民，一般的市民，像看着像打工，他们叫打工仔工人。现在我在这个地区呢，现在主要应该是以大学生为主。
海燕，有报道说是香港的这个已经在撤一些防暴警察，有这回事吗？
对，我现在基本上没有看见防暴警察了，而且警察也不是很多，因为现在这里在聚集的这个人群都非常的平和，非常有秩序。多数人呢都坐在路边，坐在有一条马路的一边是供行人来回的走动，另一边完全都坐满了这个示威者。所以呢我沿途没有看到防暴警察，而且港府今天上午10点多发表声明说，鉴于路面上的这个抗议示威，民众基本比较平和冷静，所以呢他们把防暴警察撤离。但是在我出来以前看电视报道，在政府总部外的呢还有十几位穿绿军装的防暴警察，不过他们没有戴防暴的头盔还有防毒面具。所以呢可以说基本上政府被迫把防暴警察给撤离。 所以呢，政府同时以这个为要求呢，就是说希望香港的市民和学生呢能够尽快的撤离一些主要的干道，或者至少要让出一部分车道供紧急车辆通行。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场面非常的有序。
嗯哼，就是香港政府决定把这些防暴警察撤离，从现场撤离的这个做法呢，抗议的学生还有民众对他有没有一些积极的反应呢？因为港就是说港方这
就说这一点，就是说他撤离防暴警察，昨天晚上有人说，因为防暴警察他们已经很长时间待命，他们本身也需要休息，而且撤离防暴警察其实是一个明智的举动，这样可以减少警民对立的这种紧张的情绪。
嗯哼，要不然就是说这个局势就会越演越烈哈。那现在这个、
今天下午呢？今天下午这个香港警方4点钟时候召开一个记者会，他们助理警务处长姓张的，他呢在这个记者会上呢承认，昨天一天从6点开始，警察在9处不同的地点共发射了87枚催泪弹。警察的解释呢，说是为了在警察跟示威者之间制造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但是我昨天在政府总部外，距离举黑旗警告要发射催泪弹的这个警察大概有3条车道的这个距离，我站在马路中间的隔道上准备拍摄，警方在举起黑旗警告旗以后不到1分钟马上就发射催泪弹，而且这个催泪弹不是打在警察的跟前驱散这个为了这个让市民离开警察这个防线，而是直接打到了市民的后头，而且打到了马路的对过。所以这个对于香港警务处这位公员的这个说法呢，媒体有一些质疑，因为他还说这个他们使用催泪弹是最低限度的武力，所以呢这一点说法受到了泛民还有其他民间团体包括大律师工会的这个谴责，认为他们没有必要使用过分的武力向平和公民抗命的市民和学生发射催泪弹。
嗯，就是说那个警告的时间根本没有人没有，就是不到1分钟的时间，1分钟左右的时间根本没有给大家足够的时间离开。
我昨天跟你在连线的时候也说过，在不到7点的时候，身穿绿军装的这个防暴警察从甘诺道从西到东一边推进一边向市民和学生发射催泪弹，他们明显的目的是要驱散这个马路上的这个示威群众，而不是所谓制造这个安全，这在警察防线和市民之间制造一个安全的空间。
那好的，因为昨天我们连线之后呢，还看到有报道说，或者是说有传言吧，说香港警方已经就是说要都已经装上橡皮子弹了，就有可能就是说哈、进一步升级。但是今天看到消息说有这个撤掉了一些防暴警察这个消息。
哦，对于这个问题呢，是因为警方举的那个旗子一面是黑色的，说是准备发射催泪弹，它的反面是橘黄色的，说是要可以开枪，所以有些媒体拍照的时候是把背面的没有举向示威群众的那一面的那个警告给拍下来，所以可能放到网上，有一些传言说警方可能要开枪，所以也鉴于此，这个发起香港大学生这个罢课这个学联呢，也在昨天晚上10点钟呢，因为担心示威学生还有市民的这个安全，所以呢呼吁这个市民全面的撤离。但是我昨天是凌晨2点半离开政府总部外的现场，那个时候现场仍然有至少几万的这个市民通宵留守。
好的，海燕，最后一个问题是说，香港学联还有其他一些团体呢，在星期天的时候都呼吁大家要在星期开始罢工、罢课、罢市， 从现在已经是星期一晚上了哈，从今天一天的看呢，有什么反应？这个星期会出现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根据这个香港媒体的报道呢，有至少二十多个学校的这个学生，还有更多的这个中学生在校园里头举行罢课。最多的一所学校呢，有250个这个中学生，集体罢课，而且呢，有几十个中学的这个老师也宣布罢课。其中有一个学校呢，是全部的教师停止罢教，就是罢教，也就是按说的罢工。另外呢，还有职工盟也号召参与响应罢工，职工盟底下的所属的几十个不同的这个工人的团体，今天也都参与了罢工。由于受这个整个示威情况的影响，比如说像中环、湾仔、铜锣湾还有旺角，这个示威活动场所周围许多的商家呢，也今天关门歇业。但是不知道是他们由于直接受到示威的影响，还是说也是参与罢市，这个还没有目前不能确定。
好，继续观察。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现场为大家做的连线报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请东方为大家介绍一下哈，北京对香港的局势有如何的反应？东方你好。
燕青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北京的情况呢，当然是就开始报道了哈。那么北京呢，对香港发生的这个抗议活动啊，是非常的关注。今天呢，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新闻发言人呢，继续发表讲话，说中央政府坚决反对在香港发生的各种破坏法治、破坏社会安定的违法行为，这个定性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同时呢，这位发言人呢也说，人大关于香港普选的决议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地位和有效性。第二呢，我想说的呢，就是大多数大陆的媒体、官方媒体把香港青年的战争行动称为是非法集会。官方的《中国日报》呢，英文版呢就说，反对派利用了学生来威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那么，中国官媒的老大人民网呢发表的评论文章呢，也是说这是集会呢，是部分极端分子将年轻学生裹挟，这是一场闹剧。那《环球时报》的文章呢就更厉害了，他把战争比成天安门事件。那么这个他在网站上呢还发表说，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无限制地容忍这种损害国家根本利益的这个事件。最严重的是，《环球时报》还扬言说的，中国可以派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按照法律强制力量进行干预，而且呢，根据事态大小决定借助的方式，武警去香港停止暴乱和骚乱，是符合中国法律的。而且最后呢，我看这个《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就说，如果香港警察如果力不从心的话，那么中国的武警部队当然可以协助平乱，这种武力介入没有任何的这个法理障碍。这呢就是今天中国这个对香港事件的这个反应，基本上呢是非常非常的强硬啊，任静。
刚才我们跟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连线的时候呢，提到了哈，就是香港政府已经决定将一些防暴警察从现场撤出了，这个呢可以说是缓和局势的，有利于缓和局势的这么一个举措。但是从你刚才介绍来看呢，在北京方面，像《环球时报》自己就主动将这次香港的学生抗议这个行动呢比作天安门事件了， 大家都知道天安门事件有它的发生，还有它的一个结果。然后国际社会从昨天开始，就是像你昨天把报告的时候提到了，在美国有线广播公司 CNN， 通常的正常的报道都中断了来现场实况的报道香港的这个情况，这就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国际社会对香港局势的这种关注的程度。然后中方现在在北京呢，将香港的发生在香港的事情呢定性为非法，定性为被学生被利用，然后破坏安定团结，然后强调了北京对于香港的这种权利，政治上的权利和军事上的权利哈。这个听起来确实是北京方面对对非常强硬的这种口径，和香港在当地发生的这种一些防暴警察已经撤出了，有这么一个稍微缓和的趋势哈，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反差。那接下来呢，请东方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对这个问题有何评论。
是那个今天下午呢，我去参加了这个外交部例行的记者发布会，平常呢大概就有20-30个人，今天呢外交部发言人那个蓝厅里面坐了很多人，我看那后边那个摄像机都摆满了，显然呢大家是为了香港事件而来。但是呢外交部发言人呢就是问到香港事件的时候呢，他就说香港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扰，都不能干涉香港的内政。不过呢他还是这个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呢，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呢还是谈到了这个香港的这个香港的问题。我们下面呢就看看能不能听听那个香港怎么说的啊。
好的。
特区接人非法集会实施占领中环的活动，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的港澳事务办公室的发言人呢也已经就此表明了我们的原则立场，中央政府坚决反对在香港发生的各种破坏法治、破坏社会安宁的违法行为，我们充分相信并且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处置。你刚才提到外国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相关国家的有关表态。我们想强调的是，就像我们之前也一直强调的那样，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内政，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来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也坚决反对任何国家试图以任何方式来支持占中这样的一种非法活动。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在这些问题上谨言慎行，不要发出错误的信号。中国中央政府充分相信并且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处置，我们对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是抱有充分的信心的，因为我相信这是符合中国所有全体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这个地区和世界的利益的。
听见了吗？
听得挺清楚的，谢谢你这个为大家。不是，我注意到他说的一个动词啊，他反复说了至少两次依法处置，没有说是说要处理这个问题或者如何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说的是要处置。
是。那么现在呢，看来呢，这个港府呢想采取一定的办法来缓和这个矛盾。那么如果事情激化，那么北京呢这个也放出话来，那么不排除武警进入香港。我相信呢这都是这个软硬的两方面来平息香港的事态。我想再有一点提起注意的，就是说这一次呢，就是像环球时报啊等一些中国的这个极左的媒体已经把香港的事件归结为外部那个反华势力在其中的挑逗了，不单是极端分子，也同时又把这个矛头指向了外国，外国的干涉。刚才华春莹的那个讲话呢，也是不点名的指出了那个指了美国国务院最近那个关于美国支持香港人民享有和平集会这个自由这段那个声明言情。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为大家就向北京对香港局势的反应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为您播出几则新闻。阿富汗新任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在星期宣誓就职。加尼是美国在2001年底开始阿富汗战争以来的第一位新任总统。世界多国领导人以及阿富汗政治和宗教界的领袖都出席了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总统府举行的宣誓就职仪式。阿富汗总统府周围戒备森严。卸任总统卡尔扎伊在推翻了塔利班之后呢，执掌了阿富汗的大权。现在他将领导国家的责任移交给了新任总统。根据选举之后达成的权力分享协议，加尼的竞选对手阿卜杜拉宣誓就任阿富汗新的行政长官一职。加尼宣誓就职标志着动荡不安的阿富汗首次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与民主过渡。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星期表示，美国领导的空袭在星期天夜间击中了叙利亚阿拉伯省还有拉格省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目标，包括一个粮仓和一些圣战者集结的地方。叙利亚人权观察表示，那个粮仓是由平民经营的，空袭看来造成了伤亡，但是目前尚且无法证实。据称，叙利亚主要炼油厂的入口处也遭到了空袭，显然是警告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离开那个设施。上个星期二，美国的战机在阿拉伯盟国的支持下开始了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展开空袭。对伊拉克境内目标的空袭已经从上个月就开始了，目的是要帮助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一些失去了的地区。伊斯兰国武装今年以来控制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大片地区。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之前低估了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境内其他激进分子的崛起，而同时则高估了伊拉克政府打击这些激进分子的能力。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当中说，有人说如果像华盛顿一些人敦促的那样，美国2年前就开始向温和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的话，叙利亚现在的情况会比目前要好很多。但是奥巴马说，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种神话。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和朝鲜方面的代表星期在中国的城市沈阳举行了会晤，讨论几十年前被朝鲜方面绑架去了的日本公民的问题。在为期一天的会晤期间，日本方面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外交官伊原纯一敦促朝鲜方面对冷战期间所绑架去的日本公民问题展开全面性的调查，并且迅速通报调查的结果。朝鲜方面本应该现在就已经提交出了第一份相关的调查结果报告，但是平壤对东京表示，调查目前仍处在初期阶段，尚无法提供更进一步的详细情况。朝鲜方面目前承认确实是在1970年代绑架过日本公民，目的是要他们帮助培训朝鲜的间谍。朝鲜方面目前已经送回了5名日本公民回到日本，但是说另外几十人已经去世了。在乌克兰， 东部城市哈尔科夫摧毁了一个前苏联时代的主要象征，那就是一座列宁的雕像。据目击者说，有一群男子在星期天攀上了这座列宁的雕像，他们在雕像上刻下了光荣属于乌克兰的字样，然后呢，用绳子把雕像给拽倒了。有上千名的示威者目睹了整个事件，并且在这个列宁像倒塌之后呢，欢呼雀跃。很多示威者还都捡走了一些雕像的碎片，留作纪念品。乌克兰警方当时是在现场的，但是呢，并没有对民众进行干预。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在他的脸书上留言说，让他，也就是说列宁的这个雕像倒下吧。阿瓦科夫说，哈尔科夫市政府本来也计划要将这座雕像给摧毁掉。在过去一年里，乌克兰境内总共摧毁了有160座列宁的雕像。星期天晚间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这个节目专访的时候说，假如没有美国在乌克兰东部危机当中采取的坚定的措施的话，乌克兰局势目前的进展，比如说乌克兰政府同分离主义分子之间所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乌克兰政府同莫斯科之间达成的天然气协议，恐怕就无法实现。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台湾不接受一国两制，但是可以接受基于九二共识的一中各表。马英九日前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专访的时候说，中共在1980年代初期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设想，其目标当时是针对台湾的，而并非香港。不过台湾后来很清楚地表明拒绝接受一国两制的构想。马英九还补充说，假如一种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的话，实际上是应该一国一制才对。他还强调说，台湾跟香港的情形完全是不同的。他说，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选举自己的总统、议会，由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一次强调了要通过一国两制的方式来统一台湾。习近平警告说，北京方面是不会容忍任何的分裂行为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被问及他对香港选举改革争议的看法的时候说，香港达成民主的普选，他说，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形象将是非常有益的。马英九说，由于台湾与香港之间的关系密切，因此台湾非常关注香港的政局。他还说，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之后，能否真正做到港人治港，马英九说，这一点关系到中国当年所做的承诺与信用。台湾朝野立委，就是立法委员，都说支持两岸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上面会面，不过他们也强调，会面的前提是不能够违背台湾民众的意志，或者是牺牲台湾的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吴美宏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湾政府还是在努力争取马英九总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两岸领导人的会面哦，我们一再声明，就是要适当的时机、场合、身份。那也声明说，绝对不能够损害国家的利益，然后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哦。
吴美宏还指出，争取台湾总统出席 APEC 是历年来一贯的做法，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本周四就台湾参与 APEC 的策略规划、战略目标以及如何提升台湾在 APEC 的实质影响力等议题 邀请相关官员报告并接受质询。今年 APEC 将于11月在北京怀柔雁西湖举行，历届的会议台湾总统都是由特使代表出席。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重申，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两岸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借助国际场合。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质询时表示， APEC 是非常重要的区域组织，他乐见台湾的总统有机会出席。
APEC 这样的一个国际场合哦，除了 WTO 可以说我们现在参与的是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就区域来讲，我觉得 APEC 是应该可以说数一数二最重要的。
不过萧美琴也说，在争取台湾总统出席 APEC 的过程当中，不能以不合理的筹码来交换，更不能违背大多数台湾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马习会如果在 APEC 举行，一定不是谈经济议题，而是政治议题。既然是充满政治意涵的会面，在举行之前，台湾内部一定要形成共识，确定出可以接受的底线。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马习会根本是个假议题，不过还是具有一定的功能。
至少表示说，我们这边的国家的领袖这个心胸够大，而且愿意表达这个两岸领导人互相见面，降低台海紧张，这是符合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语调。
不过林玉芳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不可能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上让马英九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握手平起平坐，以避免外界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事实。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在没有正式宣布今年 APEC 的与会代表之前，马习会还是有可能，不过机会并不大，因为大陆官方不断强调不期待在国际场合举行两岸领导人会面。台湾总统马英九曾经多次接见外宾时强调， APEC 是马习会不错的场合与时机，因为各国以经济体出席，降低了官方的性质，这个场合对于两岸来说比较可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有一项最新的报告发现说，有越来越多的中东还有其他冲突地区的战争难民都选择到工业化国家寻求庇护。联合国难民署最新的庇护趋势报告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向欧洲、北美还有部分亚太地区的44个工业化国家申请难民身份的人数达到了33,700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瑞士的日内瓦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布黎星期五抵达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在美国的日程非常的密集，在美国的将近100个小时的行程当中，莫迪安排了大约35项活动。星期五他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之后前往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向印度籍死难者献花。星期天他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参加印度裔美国人的集会，对将近20,000名听众发表演讲，在那里他得到了摇滚乐歌星般的欢迎。在美国大约有320万印度裔人，他们寄希望于莫迪重振印度经济，因为他曾经在古吉拉特邦创造了经济奇迹，使得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增长率位于印度各邦之首。也因为这个原因，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获得了大选的胜利。在美国生活的印度裔还希望此前一直无法访美的莫迪能够借此机会向美国、向全世界展现印度的重要性。印度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副会长及高级研究员萨米尔·萨兰说，正因为如此，对莫迪政府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必须为这个目标服务。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经济将是外交的驱动力，这是莫迪总理在他的某个演讲中提到的。 因此从很多方面来说，印度国内经济发展的如何不仅将决定印度与美国的关系，也将决定印度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
星期一上午，穆迪与包括谷歌公司执行长施密特、百事公司执行长努伊在内的十一名来自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长共进早餐，并与纽约5位顶级的金融界领袖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新德里观察研究基金会的萨兰说
：“His key message to America would most probably be，
我相信他给美国的主要信息就是。”印度对商业开放，来印度吧，我们会铺红地毯欢迎你的，而不是给你红头文件。在日本的时候，他这样向日本的投资团体承诺，在教育、技术、高科技、国防、服务业、微电子和半导体等领域，印度都需要伙伴。他看到了美国企业能发挥的作用。
过去一个月里，莫迪在与日本和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已经赢得两人的承诺，将向印度投资共55亿美元。但是美国不同，美国政府无法向莫迪承诺这么多的投资，因此美国私营企业成了莫迪关注的重点。在纽约结束与商界领袖的会晤之后，莫迪将来到华盛顿，在这里他将受到非常的礼遇。除了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之外，他还将与美国国会的领导人以及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及妻子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会晤，后者有意角逐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莫迪有望享受的礼遇和他2005年的遭遇形成鲜明的对比。2005年作为印度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莫迪申请美国签证遭遇拒签，美方的理由是莫迪没有制止2002年古吉拉特邦爆发的血腥的宗教骚乱。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谭尼马丹说，尽管曾经被美国拒绝，但是穆迪并没有选择与美国保持距离，除了经济原因之外，也有战略上的考量。
他来到这里是因为，就像他自己在大选结果宣布以前所说的，发展跟美国的关系符合印度的利益。整体说来有几个大的方面，从战略上来说，印度需要美国。印度官员也已经表示过，美国在管理中国崛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反恐合作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印度和美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在合作了。
白宫早前的声明说，穆迪与奥巴马会晤期间，两位领导人将就双方拥有共同利益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和磋商，从而扩展和深化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说，美国领导人对莫迪访问取得重大突破并没有太多的期望，他们只是希望能够修复与印度的关系。虽然2010年奥巴马总统访问印度的时候曾经表示，美印关系将成为21世纪的决定性伙伴关系，但是去年一位印度外交官在纽约被捕事件让美印关系蒙上了阴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印度总理莫迪呢，从今天，也就是说9月29号星期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做的一篇相关报道。接下来呢，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互动。中国的艺术家艾薇薇的一个大型装置艺术展览9月27号开始在美国的旧金山海湾的阿尔卡特拉斯岛展出7个月的时间。他的展览将在这个曾经关押了重犯、被称为是恶魔岛的监狱岛释放出一个追求自由的信息。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旧金山为大家做的一篇采访报道。
旧金山海湾内的阿尔卡特拉斯岛曾经是声名狼藉的联邦监狱，1963年关闭后逐渐发展为金门国家游乐区的热点。今天北京异域艺术家艾薇薇在岛上的监狱推出名叫《在逃艾薇薇登陆阿尔卡特拉斯岛》的艺术展。艾薇薇2008年调查四川大地震的豆腐渣工程，2011年遭到逃税的指控，被关押81天后释放， 艾薇表示
I don't have my passport.
我没有护照，也没有说明到底为什么要多久，这给展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我们的展览的主题是自由。很讽刺的是，人类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创造一个更好更文明的世界，战斗却始终被限制、被惩罚和破坏。许多国家现在还在发生，这就是我们要举行这个展览的背景和原因。
三年前，旧金山的地点艺术基金会执行长海恩斯主动联系艾薇薇，提出在岛上监狱开展的点子，双方一拍即合。为了克服艾薇薇无法到现场观察的困难，海恩斯表示。
But I did go to visit him in Beijing 6 times.
我到北京拜访他6次。我们研究了岛上建筑的电脑图像蓝图、实景录像和相关的历史书籍。艾薇薇懂建筑，他关心人的生活，他对环境的理解比我认识的任何艺术家都棒。
海恩斯取得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同意，美国国务院也点了头。他筹款350万美元，在9个月内完成坐落在监狱4个场所的7个大型雕塑、音响和装置艺术。海恩斯表示
：“Welcome to at large, 艾薇薇。”
欢迎光临在逃艾薇薇登陆阿尔卡特拉斯岛。
其实艾薇薇无法出境，她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距离旧金山2.4公里的小岛，却能在最不自由的监狱释放出追求自由的信息，利用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来刺激观众的思考。在空荡的犯人工作间上方，彩虹般的飞龙风筝迎接访客，地面120万块乐高积木勾勒出来自30多个国家176名良心犯的面孔。国家公园管理处官员米歇尔季的母亲是日本裔美国人，二战期间曾被关进集中营。他的父亲是华裔，也曾经历过排华法案的迫害。米歇尔季表示。
被歧视的感觉，被剥夺权利和自由的感觉，对我而言是感同身受。所以，一旦我有机会促进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会觉得那是我个人，也是我的工作责任。
建筑底层的犯人工厂锁着一只有5吨重的铁翼，是用西藏的太阳能折射板组成，是否在储蓄能量，等待展翅高飞的机会呢？监狱医院的脸盆、浴缸和马桶里满载洁白的细瓷花朵，是对犯人的慰藉吗？也有人认为是在反映1957年短暂的大明大放之后的严酷整肃。在从未开放参观的 A 列12个牢房，激情的声响诉说各国争取自由和人权的历史片段。海恩斯指出
，He has activated 12 sites in that area.
艾薇薇用不同的声音启动了那12间牢房，有演说、诗歌、音乐，激活了整个空间，仿佛囚犯还在那里对话。
在游客如织的食堂，问候良心犯的明信片在架上等候关心的人来填写，这也是一种艺术。约翰是来自澳洲的游客，他表示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nd these postcards to write to them, so that
收信人都是良心犯，寄出明信片就不会忘了他们为什么被关押。
良心犯的参考名单是人权观察组织提供的。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表示
，His work there shows the intersection.
他的作品显示在不同的世代和不同的国家，同样有压迫人民的交集。美国是在50年和100年前，中国则是现在。
亚当斯指出，艾薇薇的展览为被关押在监狱的中国活动人士和记者带来一个希望的信息，也就是他们不被遗忘。亚当斯还强调说
，He needs to remind us that that's something we.
艾薇薇得提醒我们，不要把自由视为当然，除非我们坚守立场，为自由奋斗，我们不一定永远享有自由。
艾薇薇认为，通过他的作品，每个人都能理解自由的概念。海恩斯则表示
：“We do hope that the visitors come here.
我们希望观众发现展览的乐趣，学习一些新的事物，也许可以从新的角度思考自由的意义。”
阿尔卡特拉斯岛每年有150万名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他们都将得到免费参观展览的机会。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维吾尔族的学者伊利哈莫图赫提上个星期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的罪名一审重判无期徒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国务卿克里都对此案专门表态声明，要求中方释放伊利哈莫图赫提。世界维吾尔大会的主席热比亚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这一切可以说是都让中国政府颜面扫地，而同时让维吾尔人更加觉醒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女士9月25号出席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的首届维吾尔学历史文化和社会国际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之后，专门接受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就持温和中间立场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9月23日被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以及新疆轮台县9月21号发生的爆炸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伊利哈木一案暴露了中国政府严酷对待异议人士的真面目，中国政府饱受国际社会谴责是自作自受。新疆频频发生暴力群体事件，正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逼出来的。他说，
现在国际社会知道了是怎么回事，维吾尔人也觉醒了，正是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活生生制造出激进分子。通过伊利哈木一案，人们就可以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所作所为做出判断。我们世维会将继续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继续迫害压制维吾尔人，那么世维会也没有办法，控制不了人们的极端行为。
热比亚重申，他领导下的世维会只会用和平方式对待中国政府，但是中国政府应当信守承诺，根据中国自己的法律赋予维吾尔人真正自治。他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折磨滥杀维吾尔人，不改弦易辙，维吾尔人可能被迫以苏格兰方式寻求民族自觉。针对伊利哈木一案，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主席小布什政府时期曾经担任主管民主人权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大卫克莱默9月25号也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伊利哈木作为一名温和可敬的学者，根本就不应当被捕受审。该案的判决结果骇人听闻，是典型的滥用司法，中国政府应当对此感到可耻。他同时强烈建议国会采取于2012年压倒性通过制裁侵犯人权俄罗斯官员的麦格尼斯基法案类似的立法行动，对屡屡侵犯人权的中国领导层实施制裁。
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次看到国会两党会强烈支持立法行动，让中国还有其他各国的侵犯人权者受到惩罚。我认为只有国会是找到让类似伊利哈木一案那样的制造者们付出代价的支持者的地方。而奥巴马政府2012年曾经反对麦格尼斯基法案的通过，我支持这种立法。我认为除非中国领导层明白侵犯人权要付出代价，否则我担心他们还会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
大卫·克莱默告诉美国之音，他领导的自由之家会继续和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一道努力，维护中国的维吾尔人、藏人等少数族裔的人权，通过声明和人权项目，让世界知道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美国之音记者安华，豫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目前全球各地的分离运动可以说是风起云涌， 由于国情的不同，体制的不同，提出的诉求和表现的方式也迥然而异。也尽管如此，有一些专家指出，同西方民主国家比较人性化的做法相比，中国政府在处理分离运动的时候所采取的高压手段已经不符合当代文明进步的潮流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分离运动在中国被称为分裂主义运动，这是一种贬义的说法。中国政府给人们灌输的观念是，凡是分裂主义活动就是邪恶的，就要被铲除。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反分裂的立场十分鲜明。2005年，他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以反对和遏制他所说的台独分裂势力。在新疆和西藏的问题上，他不惜动用军队进行镇压。不久前，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强调指出，对待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一些人士在抨击少数极端分子通过暴力方式谋求独立的同时，也对中国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处理分离运动的方式进行了谴责，认为他的做法已经落后于21世纪文明进步的潮流。相比之下，主要民主国家的做法则更具人性化。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网络新闻机构欧洲政治驻华盛顿记者布莱恩·贝利对全球分离运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说，
China is very, very insecure about this entity that it has created, the country of China.
中国政府对他创立的这个国家非常缺乏安全感，他不能容忍对中国领土生存权提出任何质疑。与美国这样比较先进的政治体制相比，他在政治上处于一种更没有安全感的位置。美国建国至今大约240年，他已经发展成熟到一个程度，觉得不需要通过暴力镇压就能控制住分离主义的情绪。
美国历史上的确出现过试图脱离联邦的情况。南北战争时期，南部11个州宣布脱离联邦独立，最终被林肯总统领导的美利坚共和国以武力打败。近年来，以德克萨斯为首的一些州也出现了脱离联邦的诉求。2012年，一些民间人士在白宫官方网站“我们人民的请愿”网页上发起大规模请愿活动，要求脱离联邦独立。尽管这个运动目前只停留于诉求阶段，但是它的声势之大，以致白宫官员不得不出面对此作出回应。随着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美国在处理分离运动方面日趋进步和成熟。从法律上看，美国宪法本身没有反分裂国家的明文规定。不过，联邦最高法院在1869年的一项判决中强调，各州没有权利单方面脱离联邦，除非经过革命或各州一致同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学教授丹尼尔·瑟沃指出，美国人如果要谋求脱离联邦独立，几乎不受任何法律限制。
To my knowledge, we do not have an anti-secession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据我所知，美国没有反分裂法，也没有关于倡导脱离联邦的法律。除了通过武装部队组织分离运动违法外，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美国人倡导分离运动。
加拿大的魁北克省1995年为争取独立进行过2次全民公投，但均以失败告终。魁北克省最终留在了联邦内。加拿大政府尊重选民意愿，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分离运动的方式，为其他分离运动提供了样板。如果当时公投有足够的票数，今天的魁北克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也没有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国家法律主要依靠议会通过的法案和法庭判决。英国政府2012年和苏格兰行政当局签署了爱丁堡协定，允许苏格兰人民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并且承诺尊重公投结果。全民公投前夕，首相卡麦伦亲赴苏格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说苏格兰不要离婚。最后，超过半数的苏格兰选民投票支持留在英国。有专家称，这次全民公投本身就是英国法律制度的一大胜利。很多专家预计，考虑到仍有45%的苏格兰人投票支持独立，全民公投后，英国政府将给予苏格兰更大的自决权。有专家还指出，世界上成功的分离运动都是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达成的。 以南苏丹为例，经过长期的内战，他在2011年通过独立公投宣布独立，成为联合国第193个会员国。欧洲政治驻华盛顿市记者布莱恩·贝利分析了南苏丹和克里米亚两者结果不同的原因。
Over a period of years, it was planned, it was known in advance, and so when
南苏丹的独立经过多年的筹划，并且事先征得有关各方的同意，因此他一独立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克里米亚的问题上，从未征得乌克兰政府的同意，全民公投是在非常压制的环境下进行的。亲俄罗斯的民兵组织在场监督，使得很多人不敢投票反对被俄罗斯吞并。
此外，科索沃虽然在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并且得到100多个国家的承认，但是由于塞尔维亚政府的反对，到现在仍然不是联合国成员国。从这三个例子看来，一个地区是否能脱离某个国家而分离出去，一方面要经过协商，另一方面主要看所属国是否允许独立。如果所属国不同意，根本谈不上协商，公投也没有用。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说，暴力极端主义像癌症一样在穆斯林世界的部分地区肆虐，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入到根除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中。
Collectively, we must take concrete steps.
我们必须合作，采取具体行动，解决宗教狂热分子及其招募人员所构成的威胁。
奥巴马说，没有哪一个宗教会饶恕像伊斯兰国这类组织的恐怖行径，比如杀害儿童、强奸妇女、饿死宗教少数派、断肢无辜平民。伊斯兰国目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活动。
There can be no reasoning.No negotiation with this brand of evil?
对如此邪恶的组织没有道理可讲，也没有谈判的必要。这类杀手能听懂的唯一语言是武力，因此美国将和一个广泛的联盟合作，摧毁这个死亡网络。
已经有40多个国家加入到这个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中。美国和其伙伴正在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并给有关武装力量提供装备和培训，从地面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美国和其盟友还在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并阻止武装人员进出该地区。美国及其盟友还呼吁更多国家参与到瓦解并最终击败伊斯兰国的行动中。奥巴马总统还向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喊话
Those who have joined ISIL should leave the battlefield while they can.
那些加入到伊斯兰国的人应该尽早离开战场。那些为仇恨而继续战斗的人会发现你们越来越孤立，因为我们不会屈服于威胁，我们要证明未来属于建设者而不是毁坏者。
奥巴马说，美国还会采取其他非军事手段去打败暴力极端主义，包括鼓励穆斯林社区，预防暴力意识侵蚀年轻人的思想，停止鼓吹仇恨，消除为恐怖分子提供可乘之机的暴力循环。奥巴马还直接向穆斯林世界的年轻人喊话，你们的悠久传统鼓励教育而非无知，创造而不是毁灭，崇尚生命而不是谋杀，那些让你们背离这条道路的人是背弃而不是捍卫这个传统。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